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训，字子垂，最初名仲言，字子训，是已故宰相李逵的同族孙子。他体型魁梧，善于辩论，常说大话，自我标榜。考中进士科，不任太学助教，被征召到河阳节度使府任职。他的叔父李逢吉担任宰相，认为李仲言阴险且善于谋划事情，对他十分亲近。后来李仲言受武昭案牵连，被流放相州。唐文宗即位后预设返回，因母亲去世而留居东都，正住辅佐昭义军府。李仲言感慨地说，当今掌握权力的人都鄙落不堪，我听说正主喜欢世人，有内廷相助，可以与他共事。于是前去见正主，两人相处十分愉快。当时李逢吉正担任东都留守，心中样样不乐，希望重新被启用。得知李仲言与正主交好，便给他百万金币，让他西行到京师候捷正主。正主很高兴，引荐他拜见王守成。王守成善待他，便将正主的方术和李仲言的经义一同推荐给皇帝。李仲言言辞诡辩，激昂动听，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，又因自己是儒生，出身海内名门望族，被赏识提拔后志向不小。当初宋申锡谋划诛杀王守成，未能成功，被处死，宦官更加骄横，皇帝愈加愤恨耻辱。而唐宪宗被弑，凶手未能抓获，虽然表面宽容，内心却不堪忍受，想铲除宦官这类人，但见在位的大臣只知保持禄位，迎合上意，没有能为结义赴死的人。正主暗中了解皇帝的心思，多次献上秘籍，引李仲言协力。皇帝对外假托讲学劝勉，又因两人都是通过王守成禁用，所以与他们谋划时，宦官党羽不会怀疑。李仲言还穿着丧服，皇帝让他穿上戎服，号称王山人，与正主一起出入宫中。丧期结束后，被启用为四门助教，赐给飞袍、银鱼带，当时是太和八年。这年十月，升任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。入院时，皇帝下诏命法取弟子20人设宴陪伴，以示特别的恩宠。于是给侍中郑肃、韩赐、谏议大夫李许、郭成谷、中书舍人高元玉、全曲等人共同弹劾李仲言是奸邪小人，天下人都知道不应留在皇帝身边。皇帝不听，李仲言多次进讲，讲到宦官时必定感愤激昂，以刺激皇帝的心智。皇帝见他言辞纵横，认为确实可以任用，便不再怀疑，而待遇无人能比，于是改名为李训。皇帝还担心宦官猜忌，便疏解周易、武艺向群臣展示，有能提出与李训不同见解的人给予赏赐，想让天下人知道他以失礼对待李训。第二年秋七月，升任翰林学士、兵部郎中，知制诰，在宫中受到倚重，实际行使宰相职权。宦官陈弘志当时监军襄阳，李训启奏皇帝将他召回，行至青泥驿，派使者将他杖杀，又用计策奏请罢免王守成的官军荣使，赐鸩酒使其自杀，又将西川监军杨成和、淮南监军韦元素、河东监军王建言驱逐到岭外，他们出发后都被赐死。而崔潭郡此前已死，下诏剖开棺材鞭打尸首，元和年间的逆党几乎被清除干净。李训本携奇策禁用，等到大权在握，锐意除去恶人，所以与皇帝谈论天下事，无不如同自己意愿。他与正主互相勾结，致力于报恩复仇，一向记恨李德裕、李宗闵得宠，于是借杨于清案将他们指为党人，凡是平时厌恶的人都陷入党争之中，升迁贬谪没有一日停止，朝班几乎一空，朝廷内外震惊畏惧。皇帝为此下诏开导，群情才稍得安定。不过一个月，李训被任命为礼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金子服，并下诏令其每3天到一次翰林院，以完成周易的讲解。李训从流放之人起家，一年之间官至宰相，自认为得逢其时，志向可以施行。他想先诛杀宦官，然后收复河黄，驱逐夷狄，收回和硕各镇。他心意果决，但谋略肤浅，皇帝认为其想法正确。不久，赐宅邸于盛业里，赏赐频繁。每次觐见，其他宰相只是备位，皇帝倾心相待，宦官卫兵都畏惧而迎拜。 天下险怪之事，想求取富贵，都以此为凭借。李迅时常禁用有贤才、有威望的人，以取悦世人之心，人们都被他迷惑。他曾建议天下僧尼逃避徭役赋税，耗费国家衣食，请求将行业不符合法令者还俗为民。执政后，自己又请求罢免此事，以此收买人心。起初，郑注先显达，李迅靠他禁用，等到两人势力相当，便依赖恩宠争功，互不相容。但事情尚未成功，李迅便调郑注出镇凤翔，表面上是作为援助，实际上心存猜忌，等事成之后将杀掉他。李迅提拔自己亲信分掌兵权，于是王凡任太原节度使，郭行瑜任兵宁节度使，罗立言代理金兆尹，韩约任金吾将军，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，暗中许诺王凡、郭行瑜多招募兵士以及金吾台府的士卒，劫持以为己用。11月壬戌日，皇帝驾临紫宸殿，韩约奏报甘露降落在金吾左帐院的树上，群臣祝贺。李迅、舒元瑜上奏说，甘露竟在宫中，陛下应当亲自前往以承受上天的福佑。皇帝同意，于是乘辇前往含元殿，下诏命宰相群臣前去观看。回来后，李迅上奏说并非甘露。皇帝说，难道是含约忘报吗？回头令中尉裘世良、于志宏等人去验证，李迅想趁机关闭所有宦官，使他们无法逃脱。当时王凡、郭行瑜都已辞行赴阵，士兵排列在丹凤门外拉弓以待，李迅传呼说两镇军士入宫接受诏旨。听到的人都奔入，但兵宁军没有到达，王凡恐惧不能上前，只有郭行瑜在殿下跪拜。宦官到达帐院，韩约流汗不能抬头，裘世良等人觉得奇怪，说将军为何如此。恰逢风吹动狼舞帷幕，看到手持兵器的人，裘世良等大惊，跑了出去。守门者想关闭门扉，被宦官斥争，来不及关闭。李迅急忙连呼金吾兵说，保卫皇帝的人每人赏钱百千。于是有跟随李迅入宫的人。宦官说，情况紧急，陛下应当回内宫。立即扶辇冲破，扶司下殿急行。李迅攀住辇说，陛下不能离开。裘世良说，李迅谋反。皇帝说，李迅不会谋反。裘世良用手搏击李迅，将他摔倒，李迅压住裘世良，正要拔削重刀，救兵赶到，裘世良得以幸免。罗立言、李孝本率领部众400人从东西两侧而来，上殿与金吾兵一起攻击，宦官被杀死数十人。李迅攀住辇车更加用力，到了宣政门，宦官西志荣刺中李迅，将他扑倒，辇车进入东上阁，随即关闭，宫中高呼万岁。舒元瑜虽知道这一谋划，但未告诉王衙，说皇帝将要开延英殿吗？而群臣见到宰相询问缘故。这时裘世良派神策副使刘泰伦、陈君义等人率领卫士500人持兵器冲出，遇到人就杀。王衙等人仓皇换衣步行而出，各司官吏被杀600-700人，又分兵屯驻各宫门，捕捉李迅党羽1000余人，在四方馆斩杀，血流成河。宦官得知李迅之事，牵连天子，互相怨骂，皇帝恐惧，假装不语，所以宦官得以肆意杀戮。不久，舒元瑜、王衙都被士兵抓获。王衙其实不知谋划，裘世良拷打的紧急，于是自己签署谋反供状，下诏出动卫旗千余人，飞驰咸阳、奉天搜捕逃亡者，在都城大举搜捕，分别严捕王衙、李迅等人的宅邸，士兵于是大肆劫掠，闯入黎直、罗让、浑金穗、胡正等人之家，以及贾丹的庙祠，财产被抢掠一空。两省印信、布书被拿走，秘书省管阁的图籍荡然无余。第二天，召集群臣上朝，到达建福门时，随从不得进入，光范门还关闭着，排列士兵盘问，于是从金吾右帐院行至宣政殿，士兵都手持兵器。当时没有宰相、御史中丞，过了很久，阁门使马元志开启宣政殿门传达诏命，张仲方可任金兆尹，但官吏都已先前死亡，群臣无法列班。皇帝起初不知王衙等人被囚禁，还责怪他们不来上朝。不久，裘世良报告王衙与李迅谋逆，将立郑注为帝。皇帝急忙召仆夜临胡楚，政坛 兵部尚书王元忠、吏部侍郎李于仲等人到来，皇帝面对他们悲愤，于是交付王牙的供状说，果然是王牙的笔迹吗？令狐楚说，是的，王牙确实有谋，罪当处死。这一天，京师士兵的抢劫尚未停止，百姓成乱，往往又报私仇，互相击杀，死亡者甚多。皇帝派杨震、靳遂良等人屯兵大街，击鼓警戒，士兵才停止。皇帝受宦官逼迫，于是下诏公开李训、王牙等人的罪状。李孝本换上绿衣，仍系金带，用帽子遮面，投奔正主。到达咸阳时，追兵赶到，李训藏匿在民间，穿着破衣骑驴自行投案。王凡聚集河东兵围住宅地自卫，弘治派偏将攻打，喊道，王牙等人获罪，朝廷要启用尚书为相。王凡大喜，开门接纳。出发后知道被骗，哭着说，李训连累了我。不久郭行瑜、罗立言都被抓获，自王牙以下十余族连同奴婢都被关押在左右神策军。王凡见到王牙，怒斥说，您为什么要牵连我？王牙说，你从前将宋丞相的谋划泄露给王守成，如今怎能逃死？李训失败后穿上绿衣，谎称被贬官，逃往终南山依附僧宗密。宗密想藏匿他，宗密的徒弟不同意，于是李训逃往凤翔，被周至守将抓获，带上刑具东行。李训害怕被宦官残酷侮辱，请求监押者说，得到我的人有赏，不如拿我的头去。于是被斩，传送其首级，其余党羽全部被擒。后一日，两神策军士兵将王牙等人押赴郊庙，经过两市，全部腰斩并枭首示众。李训临行时愤怒斥骂，只有舒元瑜说，晁错、张华尚且不能幸免，何况我们这些人呢？韩约最后被捕获，责问其谋反状，他不服被斩。杀死李训的弟弟李仲包、李元高，起初李元高因关系疏远而自我辩解，得以脱身，求侍良审问奴仆，得知他在事发前一晚住在李训宅地，便派人将他追回斩首。李训死后，求侍良逮捕宗密，将要杀他，宗密坦然说，我与李训交游已久，佛法规定遇到困厄就要救助，死本是我的本分，于是释放了他。当时尸体遍布，有诏令弃于都城外，男女还应混杂在一起。过了十天，允许京兆府收敛，建造两个大冢，埋在道路左右。后来某日，皇帝十分思念李训，多次对李石、政坛称赞他的才能。而宦官更加嚣张，皇帝无法控制，常常郁郁不乐，每次游宴即使唱优音乐杂踏也从未开心，面色惨淡不展，往往瞪目独语或徘徊眺望，赋诗以表达心情，从此染病直至去世。正注：绛州翼城人，世代微贱，以方术游历江湖。元和末年到达襄阳，依附节度使李素，为李素主黄金服食，逐渐亲近，被任命为牙推，跟随到徐州，逐渐参与处置军政事务。正注：多才多艺，诡谲阴险狡猾，能揣测他人隐秘，总是投其所好。为李素筹划事情没有不被采用的，但他邪邪弄权，全军都厌恶他。监军王守成告诉李素，李素说，但他是骑士，将军不妨与他谈谈。王守成起初拒绝不接纳，坐下后正注激辩横生，勾得其意，王守成大惊，引至后堂谈了一整夜，恨相见太晚。他感谢李素说，确实如公所言，于是任命正注为巡官。王守成入朝掌管枢密，与正注一同到京师，后加供养，正注日夜为王守成记忆，并暗中进行贿赂。起初只是精细巧诈的人依附他，后来高官贵人也都屈服。陷害宋申锡之后，士大夫侧目而视。金吾将军孟文亮镇守兵宁，请正注为司马，他不肯去，御史中丞宇文鼎弹劾上奏，他才上路，经过奉天便返回。御史又上言正注的奸状，请求交付有司治罪。起初王牙靠正注之力重新辅政，又忌惮王守成，便压下了奏书。正注被提升为通王府司马，又神策判官，世人议论惊骇。刘从谏厌恶此人，想借机斥退他， 便上表请任郑注为昭义节度副使。到府不到一月，文宗突然头晕目眩，王守成又推荐郑注，当天召入，在玉堂门应对，赏赐十分丰厚。当夜彗星出现在东方，长三尺，光芒耀眼。不久升任太仆卿兼御史大夫。郑注资性贪婪，既依仗权宠，专事卖官谋利，积财巨万，不知停止。在善河里建造宅地，连通甬巷，飞檐覆壁，聚集京师的轻薄子弟，方阵将立，以山阳声威气焰。见或进入神策军，与王守成交谈必终日，有时到深夜才罢。奸邪急躁之人有所甘求谢恩，每天奔走其门。李训依附郑注禁用，于是两人权倾天下。不久升任工部尚书、翰林侍讲学士。当时李训已在禁中，每天在皇帝面前议论，互相唱和，谋划铲除宦官，自认为功在请客，皇帝被迷惑。他们借此进退士大夫，扰乱朝法，咸与不孝混淆，认为持章应当如此。众人预料他们必生祸乱。皇帝询问致富之术，郑注以确查之法回答。其法想设置茶官，登记百姓的茶园而付给其地价，由官府自行采摘晾晒，则利润全归官府。皇帝起初诏令王牙为确查使。郑注又说秦雍发生灾荒，应当兴办劳役以验胜。皇帝曾吟咏杜甫的曲江词，其中有宫殿千门之语，意为天宝时还将有官谢公事。听郑注之言后，便下诏命两神策军修治曲江、昆明，建造紫云楼、彩霞亭，并下诏允许公卿在堤上建造宅舍。郑注原本姓于，冒姓郑，所以当时人称于郑。等到他掌权，人们私下称他为水族。他相貌丑陋，眼睛近视，经常穿着粗皮衣，外表显得质朴。当初李素患了伪病，郑注治疗有效，王守成认为他的医术神奇，所以宦官们都亲近喜爱他。不久担任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奉祥陇右节度使，皇帝下诏让他每月入朝奏事。他请求将辽蜀隶属于李训，李训与疏远于密谋，最终要杀掉郑注，担心郑注的豪杰俊才作为助手，于是改选台阁中德高望重的人，让钱可夫任副使，李靖一任司马，卢简能、萧杰任判官，卢洪茂任长书记。按照旧制，节度使接受任命后要穿戎服到兵部拜谒，后来逐渐废弃，郑注请求恢复，王凡、郭行瑜也都沿袭成为常规。这一天，杜之、金兆等官署设帐入朝辞行，皇帝赐给他通天犀带。出了兜门，旗杆折断，郑注认为不吉利。在此之前，王守成死，定于11月葬在浐水。郑注上奏说，王守成是国家有功勋的老臣，我愿意亲自护丧。于是趁宦官们前来送葬，想用镇兵全部擒杀他们。李训害怕郑注独占功劳，便提前五天举事。郑注率领500骑兵到达，扶风令韩辽知道他的阴谋，逃往武功。郑注听说李训失败，就回去了。他的部属魏宏杰劝郑注杀掉监军张仲卿及大将贾克忠等十余人，郑注惊慌失措，来不及听从。张仲卿与前哨尹陆畅采用部将李叔和的计策，拜访郑注商议事情，砍下他的首级，军队都溃散了。郑注的七兄魏冯尤其轻佻险恶，帮助郑注干坏事，多次受贿，任帅更令，奉降少尹，被派往京师与李训约定，也被诛杀。钱可复等级亲兵千余人都被灭族。提拔张仲卿为内常侍，韩辽为咸阳令，李叔和为检校太子宾客，赐钱千万，陆畅为奉祥行军司马。将郑注的首级悬挂在光宅坊，三天后埋葬，群臣都来庆贺，于是抄没其家。当初没有抓获郑注时，京师戒严，金元夫方节度使王茂元、萧红都勒兵防备非常之事。到这时人们互相庆贺，登记他的家产得到绢百万匹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。郑注失败前，他所服用的袋子上生出菌类，口袋里的药化为数万只苍蝇飞走了。钱可复是钱辉的儿子，任礼部郎中。卢简能是卢简慈的弟弟，任驾部员外郎。萧杰是萧勉的弟弟，任主客员外郎。卢洪茂任右拾遗。 钱可父临死时，他的女儿14岁，求情免死。女儿说：“杀了我父亲，我还有什么面目活着？”抱着钱可父求死，也被斩首。卢鸿茂的妻子萧氏临行时骂道：“我是太后的妹妹，奴才们来杀吧！”士兵们都缩回手，于是免死。魏宏杰勇敢多谋，最初在夫方赵丹节度府被郑注征毙，李敬仪被陆随征毙。陆随死后客居江淮，因为没有赴任而免祸，于是升任兵部员外郎，最终任衢州刺史。王涯，字广经，他的祖先本是太原人，是北魏广阳侯王炯的后裔。祖父王祚在武后时因觐见停止修建万象神宫而知名。开元时以大理司职的身份乘一车审理案件，所到之处仁爱公正。父亲王晃历任左补阙、温州刺史。王涯博学，擅长写文章，前去拜见梁素，梁素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异，推荐给录制。考中进士，又考中红词科，调任蓝田尉。很久以后以左拾遗的官职担任翰林学士，晋升为起居舍人。元和初年，恰逢他的外甥黄甫石在贤良方正科对策中成绩优异，触犯了宰相。王涯因不避嫌疑获罪，被罢免学士，再贬为国州司马，又调任元州刺史。宪宗思念他，以兵部员外郎赵桓之志告，再次任翰林学士，累迁工部侍郎，封清源县南。王涯的文章有雅致的意趣。永贞、元和年间，诏令温和华丽，很多由他起草定稿。皇帝因为他独自进取自立门户，多次咨询访问。因为他的私人住宅较远，有时召见不能及时到达，下诏借给光宅里的官邸，其他学士都不敢奢望。不久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因因循沉默不称职被罢免，再迁吏部侍郎。穆宗即位，王涯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当时吐蕃侵犯边境，西北骚动，又攻略雅州，王涯调兵抵御。上言说蜀地有两条道路可以直捣敌人腹心，一条从龙川青川到达松州，一条从绵州微帆栅到达戚继城，都是敌人险要之地。臣愿意不惜金帛，派使臣持节与北虏约定说，能够发兵深入的人，杀某人，取某地，受某赏。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，约定条款比往常更加详备，那么匈奴的锐卒就可出动，西戎的力量就会衰弱。皇帝没有答复。长庆三年，入朝任御史大夫、千户部尚书、盐铁转运使。宝历时又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文宗继位，召拜太常卿，以吏部尚书取代王波，再次总管盐铁，政令更加苛刻急迫。年中晋升尚书右仆射、代郡公。而御史中丞宇文鼎因为王涯兼任使职，耻于屈居其下，上奏说仆射处理政事的日子，四品以上官员不应当独自参拜。王涯发怒，立即建议说，与其废弃礼仪，不如审慎官职，请让我避位以保存旧典。皇帝感到为难，下诏尚书省共同商议。工部侍郎李固言说，李君主对事不答拜，如果不是自己的臣子就答拜，因为不是自己的臣子。大夫对自己的臣子，即使地位低贱也一定答拜，这是为了避开政君。大夫进献不亲自，君主有赏赐不面拜，是因为君主会答拜自己。古代列国国君尚且与大夫答拜，这是为了尊奉天子，辨别嫌疑，明确细微之处。议论的人说，仆射代替尚书令，礼仪应当郑重。凡是百官州县都有副职，缺任时设立总管，至于确定的礼仪则不可逾越，仆射正是这样。按令，凡是文武三品拜一品，四品拜二品。开元里，京兆河南牧州刺史，县令上任之日，呈以下答拜。这种礼令相违背，不能单独依据一个。又说受册命的官员开始上任，没有不答拜的，而仆射也受册命，礼仪不能不同。虽然相承作为旧例，但人情难安，怎能不改？请按照礼仪方便。皇帝不能决断，王涯最终采用旧礼仪。自从李师道被平定，三到十二州都有铜铁官，每年收取也付百万，观察使擅自占有，不上交朝廷。王涯开始建议按照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诏书收归天子盐铁。下诏同意。 很久以后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合并度之，盐铁为义使兼领之。于是奏请罢免京畿阙酒钱，以取悦民众。不久检校司空兼门下侍郎，罢免度之，正式拜司空，开始改变查法，增加奇税以补费用，百姓更加困苦。而郑注也提议却查，天子命王牙为使，内心知道不可行，但不敢争辩。李训失败，于是遭祸。当初百姓怨恨查禁苛刻急迫，王牙被诛杀时都群起辱骂，投掷瓦砾。王牙身材高大修长，上身长下身短，举止安详华美，生性吝啬节俭，不蓄养歌妓侍妾，厌恶占卜祝祷及其他方术。别墅有佳木流泉，平时以书史自娱，让客人贺若仪弹琴娱乐宾客。文宗厌恶风俗奢侈靡费，下诏王牙整顿改革。王牙逐条上呈制度，凡衣服饰语，使大制如古制，贵戚都感到不便，纷纷诽谤议论，建议于是搁置。然而王牙年过七十，贪恋权位，苟且附和李训等人，不能洁身自好，决定去留，以致宗族覆灭。这时十一族的财产都被兵士劫掠，而王牙住在永宁里，是杨平的旧宅，财货储存巨万，搬取整日不尽，家中藏书多与秘府相等，前代的名人书画曾用重金购求，或者私下用官家财物凿开墙壁收藏，重重密藏坚固，好像不可窥视。到这时被人破墙取出匣轴金玉，而将书画丢弃在路上，登记田宅没收归官。他的儿子王孟坚任工部郎中、集贤殿学士，王仲祥任太常博士，王继衍任教书郎，都死了。王仲祥起初藏在侍御史裴凡家，裴凡抓住他送往军中，王仲祥说已经不被容纳，应当自己求生，为什么反而互相残害呢？听到的人觉得悲哀。后来令狐楚夜见皇帝，从容地说先前与臣并列的人已经族灭了，而尸骨暴露不加埋葬，深可哀痛。皇帝恻然，下诏金兆尹薛元赏埋葬王牙等十一人，各赐席衣。裘世良派盗贼挖开他们的坟墓，将骨头扔进渭水。王牙的女儿是窦洵的妻子，因为故病免于株连，家人骗他说王牙将被贬官，忽然梦见王牙自己提着首级告诉他说家族覆灭了，只有你活着，逢年过节不要忘记我。女儿惊哭倒地，于是以实情相告。王牙的堂弟王牧客居江南，穷困来京师夜见王牙，两年才得见，答应给他官职，事变发生也死了。昭宗天复初年大赦，申明王牙、李训的冤情，追复爵位，授官给他们的后代。贾素，字子美，河南人，年少丧父，客居江淮之间。叔父贾全任浙东观察使，贾素前往投靠，贾全非常器重他，照顾备至，考中进士高等，名声很大，又考中贤良方正义等，受位南尉，集贤效礼，累升考公员外郎，知至高。贾素文辞优美，开通敏捷有决断，但偏狭急躁，盛气凌人。李伯任建议大夫，厌恶他的为人，对宰相说了，但李逢吉、窦一直爱惜贾素的才能，得以不被贬斥。穆宗驾崩到江，这告哀途中被任命为常州刺史，就至两省官员出使可以使用红衣吏在前引导，贾素赴任时仍然使用。观察使李德裕命吏人返回，贾素样样不乐，心怀怨恨。入朝任太常少卿，再次之至告，历任礼部侍郎，共三次主持贡举，录取士人75人，其中多名清宰相。再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孤臧县南。太和九年上巳节，下诏百官在曲江聚会。旧历京兆尹从门步行而入，向御史作揖。贾素自傲自大，不撤去扇盖，骑马而入。御史杨戬、苏特坚决反对，贾素说黄面小儿敢这样。杨戬说您身为御史能沉默吗？大夫温造将此事上报，贾素因此被罚俸禄，非常愤怒，请求出任浙西观察使。未成行，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久任集贤殿大学士兼修国史，既得高位， 正值李宗闵获罪，于是指称杨戬、苏特为同党，将他们贬斥。年轻时与沈传师交好，沈传师先死，曾梦见他说：“你可以休矣。”贾素醒来后，在寝室祭奠，又梦见说：“事情已经这样，无可奈何。”刘坟在贤良方正科对策，指出宦官是祸乱的根本，而贾素与冯素、庞延任考官畏惧回避，不敢上报，最终遭祸。贾素本属中立，不肯亲身犯言，排斥奸佞而遭诛杀，与王涯实际上不知情，人们为他感到冤枉。书源于婺州东阳人，出身寒微，不被世人看重，开始学习就聪慧领悟，离开家乡客居江夏，节度使西世美认为他秀美特异，多次称赞他。元和年间考中进士，看到有关官员考试考核苛刻急切，在尚书省考试时，即使是水炭、支具、餐具，都是考生自带，吏人喊一次名字才能进入，排列即为，席地坐在廊下。于是尚书说，古代贡士没有像这样轻视的，况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身，宰相公卿不是贤才，不在选拔之列，而有关官员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他们，实在不是礼贤下士的意思。设置荆棘拦截，怀疑他们奸诈，也不是求取忠直的方法。师父是微末之际，割裂经传，不是观察人文教化的方法。臣担心贤能的人远离耻辱，自行隐退，而不孝之徒为陛下所用。如今进贡诸贝金玉，有关官员用匪似皮币承接，为什么轻视贤才，重视金玉呢？又说选取士人不应该限定名额，如今有关官员多则30，少则20，假使每年有100个像八元八凯那样的人才，却说我的标准只取20人，这能说求贤吗？每年有才能德性只有几人，却说一定要取20人，谬误晋升的人超过一半，这能说符合法令标准吗？不久考中高等，调人户县尉，有能干的名声。裴度上表让他掌管新元节度府书记，文章习文豪健，一时受到推许。拜监察御史，弹劾查办深重祸害，无所宽纵。再迁刑部员外郎。源于自认为才华超过常人，急于进取。太和五年，他在朝廷进献文章，没有得到回复。于是尚书自称马周、张家珍曾带人起草奏章，出身旅店，最终成为名臣。如今我在朝廷任职，自我陈述文章，经过5个月没有一次回复。我私下认为才能不输给马周、张家珍，却没有途径进入，又不能显露内心蕴藏的才华，这样终究没有振作发展的时机。汉代主父偃、徐乐、延安以平民身份上书，早朝呈奏晚上就被召见，而我呈上的8万字文章，文辞锤炼精粹，贯穿古今数千年，剖析抉择，凡是有助于教化的内容都没有遗漏，如同拔取犀牛的角，摘取大象的牙齿，岂是主父偃等人能比的？盛世难逢，我私下珍惜自己。文宗收到上书，赞赏他的自我激励，拿给宰相看，李宗闵认为他浮躁狂妄，不可任用，改任著作郎，分管东都。当时李训正在守丧，尤其与源于交好。等到李训掌权，源于2次升迁任左司郎中。御史大夫李固言上表让他掌管杂事。李固言辅政，源于暂代御史忠诚。适逢皇帝审查囚犯，源于奏报辨析明白审慎，不到3个月正式任命，兼任刑部侍郎。他专门依附正主，正主厌恶的人他都加以检举驱逐。1个月内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诡计多端，每天与李训勾结，败坏天下大事，都是这两人所为。但他对旧臣礼遇有加，对外博取名誉。先前裴度、令狐楚、郑谭都被当权者排挤，处于闲散职位。到这时全都恢复高官。源于写了一篇牡丹赋，当时人称其精巧。他死后，皇帝观赏牡丹，倚靠殿栏诵读此赋，为之落泪。他的弟弟元褒、元恭、元炯都考中进士，元褒又考中贤良方正科，最终任司封员外郎，其余人受牵连被杀。王凡，字鲁豫，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弘慈科都考中，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，仪表威严端正，在当时很有名声，以起居舍人身份担任政坛的副使，勋位镇州。 长庆末年升任直方郎中知制诰。当时李逢吉执政，特别厚待王凡，突然提拔他为御史中丞。王凡依仗靠山，很是骄横自私，在路上遇到左仆射李绛，车骑交错不避让。李绛上奏说，左右仆射是百官的师长，开元年间称为左右丞相，虽然不掌管机要事务，但仍旧总领各司，属位不写姓氏。上朝十班见百官，而中丞御史在朝廷上。元和年间，伊慎任仆射，太常博士韦谦认为伊慎的职位是因恩宠而生，削夺了他的礼仪，以致仆射到御史台见中丞，有时站在庭中，中丞才到。宪章法度颠倒，不可效法。李逢吉畏惧李绛的正直，压下此事不上奏，只罢免王凡为工部侍郎，而李绛也以太子少师身份分管东都，议论者认为不公正。当初王凡审理武昭案，认为李逢吉会感激自己，等到被罢免中丞，于是失望。很久以后，王凡出任河南尹，当时内疚小儿常骚扰百姓，王凡杀了其中最凶暴的，远近畏惧服从，入朝任尚书右丞，两次升迁任京兆尹。自李亮以后，政令废弛，奸豪逐渐不受约束，王凡大力整顿，政绩有名，政助奸邪的迹象开始显露。宰相宋申熙、御史中丞宇文鼎秘密与王凡商议除掉他，王凡反而告诉了王守成，因此政助倾心结交王凡，升任左丞，判太常卿事，出任浙西观察使。李训得宠，王凡与李逢吉有旧交，所以李训推荐他，又召为左丞，授户部尚书，判度之，封祁县南。李宗闵获罪，王凡也是其党羽，见郑注求解脱，于是免罪。李训将要诛杀宦官，于是任命王凡为河东节度使，不久事情失败。王凡的儿子侠修在弘文馆当职，与他交好的学士林狐定及刘科、刘平、仲吴坡、刘喜聚集在他那里，都被捆绑。林狐定等人自我辩解，得以释放。侠修被杀。王凡开凿润州外城壕沟时，得到一块石刻，上面写着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侠。术士说王凡的祖父叫寅，生楚，楚生凡，到侠修为止，大概就是应验了。郭行于元和年间考中进士，河阳乌仲印上表让他掌管书记，乌仲印安葬祖先让他撰写墓志，他推辞不做，乌仲印发怒，他就离职而去，多次升迁至京兆少尹。曾遇到京兆尹刘七楚不肯避让，刘七楚逮捕了他的导从并捆绑起来，他通过宰相裴度申诉，裴度颇加劝解才了事。行于写信说，京兆府在汉朝时有尹有都尉有丞，都由皇帝亲自任命，后代沿袭不改。开元年间诸王人府墓，所以尹为长史，司马就是都尉，丞罢了。如今尹总管府务，少尹为副，没听说道路上有下车望尘避让的规矩，旧例还在。刘七楚不能回答。升任楚州、汝州刺史，大理卿，升任兵宁节度使。李训在东都时与行于交好，所以任用他。韩曰，朗州武陵人，本名仲华，志气勇决，粗略涉猎书籍，有励志才干，历任两池阙言使、黔州刺史，交趾叛乱，任安南都护，两次升迁任太府卿。太和九年，代替崔善任左京无畏大将军，任职四天就起事。韩曰从黔谷事务升迁，历任安南富饶之地，积聚钱财非常多。罗立言，宣州人，贞元末年考中进士，魏博田弘正上表让他左理幕府，改任杨武令，因治理繁聚之地升任河阴。立言开始修筑城郭，所占土地都是富豪大贾所有，他下令让他们自行在各自地段修筑，官吏登记地段宽窄，向众人宣告说，有不按约定完成的替我重新修好。百姓畏惧他的严厉，几十天就完成了，没有田地的百姓不知有劳役，设置锁链断绝汴河水流，奸盗绝迹。河南尹丁公助上报情况，加授朝散大夫，但他倨傲待下，对上傲慢，出行时带着弓箭喝道，宴请宾客排列畅优如同大夫，人们都厌恶他，因此很少升迁， 但他自我放纵不减，改任度支河阴留后，因平敌不实，亏损19000名。盐铁使爱惜他的才干，只奏请削去监视御史，从泸州刺史召入为司农少卿，以财务侍奉正主，也与李训交厚。李训因京兆府立足众多，提拔他为少尹，掌管府事，以成就其谋划。李孝本，宗室子弟，元和年间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刑部郎中，依附李训得以禁用，于是御史中丞舒元瑜推荐他掌管杂事，元瑜入相，提拔他暂代御史中丞。顾师庸，字牧之，是顾少莲的儿子，生性恬淡简约，喜欢读书，很少交游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李训推荐他为水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李训派宦官田全操、刘行深、周元稹、薛士干、四仙义义、刘英禅巡视边防，出发后命师庸起草诏书，赐令六道杀死他们，恰逢李训失败，没有执行。师庸流放崖州，到蓝田时被刺死。李真素是四道王李石的儿子，性情平和宽厚，喜欢穿鲜艳的衣服。汉阳公主将小女儿嫁给他，多次升迁至宗正少卿，由江作监改任左京无畏将军。韩约的诈谋，真素知道，流放儋州，到商山时被刺死。使臣赞曰：李训浮躁，缺乏谋略，郑注是奸诈小人，王牙昏聩龌龊，疏远于阴险轻浮，贪图侥幸成功，岂不危险？李德裕曾说：天下有不变的形势，北军就是如此。李训通过王守成得以禁用，那时出入北军，如果用皇帝旨意劝说诸将，容易如风吹草倒，却反而用御史台、京兆府的门族有脚对抗宦官来搏击精兵，他的死是应该的。文宗与宰相李石、李固言、郑谈称：李训秉受五常之性，福音人伦教化，不如你们，但他是天下奇才，你们赶不上。李德裕说：李训连徒弟都不配相比，还谈什么才能？世人认为李德裕的话正确。左传说：国家将要灭亡，上天会给他乱人。像李训等人拿着腐朽的柱子支撑大厦的顶部，天下人为之寒心竖毛，文宗安然倚靠他们以求成功，最终被宦官所成。难道上天真的厌弃唐朝的德运吗？